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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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昨天谈到这个，我们从63页接到64页，我们接着来看，故摩诃言论云：一切诸法，一切因缘故啊，因有啊，一切因有一切诸法啊，就是摩诃言论他说，一切诸法，一切因缘故。因有一切诸法啊，那一切因缘故，不因有啊，不因有，那一切无法。就是说，同样一个立场，就是从跟前面谈的啊，一切是从缘起的角度来看，从缘起故，缘起如幻的部分是有；从缘起故，它的自性不可得，都是从缘起上来谈的啊。那这里也是一切诸法，一切因缘故因有，啊，那因有应该是这个有一个叫因有一切诸法，啊，那，不是，应该因有啊，这个还是这个句号啊，就一切诸法，一切因缘故因有，那一切诸法，一切因缘故不因有，都还是以站在一切因缘故而一，既可以讲它是因有，也可以讲它不因有啊，那一切无法。那不因有一切无法，那一切因缘故因有一啊因有一切啊一切有法啊因有一切有法，那一切因缘故不因有啊，群实有无之言啊，岂知反论而已哉啊？但并不是只是一个语言上的一个相反的说明，它本身有一个它实质的意义在啊，并不是光只是一个同样的一个话怎么会。同一个对象怎么一个讲反的一个讲正的啊，那这个是不是光只是以语言文论只是一个两端的相反，只是一个相反的说辞而已，不是它本身是有它实质的意义的啊。那所以我们这里啊，昨天我们大约都有谈到这个道理啊，它之所以有跟无啊，纯粹并不是用简单的一个语词啊，轻易的去否定或者轻易去肯定，它有其它之所以有，有其它之所以有，无其它之所以无啊，它的是很清晰的啊。这个我们一直在说明说，这个的存在啊，我们怎么去认定它，必须有其他的道理啊，并不是光只是在语言文字上，玩文字游戏啊，就像之前讲的。一概东西来，我不予肯定啊，这样我就不会落入一种有法可住的这种人家的攻击当中。可是你讲什么都没有，或者什么都不可说，那只是语词啊。实际上，我们乃是说不可说，也正因为其实我无法从一个定法角度去说它啊。所以我常在谈一个问题，就是说，不要说我们有什么样很大的悟啊。体悟啊，当我们在说一些法的时候，你慢慢会开展一个问题啊，这种现象、这种心情，你可能很快就会有，就是一个事情要你做个判断啊，你都有点困难，不是有点困难，也不是完全，你很清楚，但你很清楚不应该定说，但现在有人在问，世间是酝酿在这里，要你去分别好跟坏。好，比如说人家说，这个事情好不好，你只好强说啊，因为我必须要就其他客观包括这个人的因缘，以能自利利他又不违反这个事实啊，这中间多很多的考虑才说啊，这个不大好。可是在讲不大好的时候，你内心其实知道换个角度可能好，乃是你现在在说谎，你就会发觉也不好说，只好强说，乃至到最后有人讲说你讲这样不恰当，你也不反对， 因为连我都认为不恰当，角度很多。那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坚持一向说？一向说就是因为众生啊必须得此这个局 特定的答案，所以我不做分别说。可是有时候必须从分别说能彰显这个道理。那为什么有时候说法答案很简单，有时候说法很答案很复杂，有时候这样说有时候那样说，绝对不是狡猾的说，实在是法无定法。这个都已经会造，就是说你为什么会你产生这种态度，其实在某个意义上来讲，所以说你对世间的看法是不是已经保持另外用观照而不是用固定的，你再也不会随着你那种执着看这个事情好就是好坏就坏，就被这个好坏的事情所带着转，就随境而转。你知道说我今天要说这个好也可以，说这个不好也可以，那看相对哪个立场来说，并不是我忽视的世间的分别，而是世间法本就是带因缘而生，因缘一转答案会改变啊。所以我常举那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桌子啊，我如果取一段，那一段我说它的中间在哪里，当然是在这边了、啊，但我如果再拉开一点，我的视野再放大一点的话，我的中间是在这里，对不对？那我的视野如果是整段的话，中间在这里啊。所以你之前的中间对我来讲是偏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看今看以今天做角度，这件事情好跟坏是这样的定论。如果以明年来讲的话，这个事情好坏就不是这样看了。那再以更广的角度来看，你这个跟以世间法来看，这个好还是这样看？那以出世间法来看是这样来看？那如果以菩萨道，那就更另外一个角度了。我知道我之前不是谈说，你就算我有钱，你贫穷，但如果我从世间法的角度，我可能就是因为看不到你的过去式，我看不到你的未来得利益的因缘，所以我就给你钱，但我给你钱反而害人。所以之前我在其他课有谈到一个道理，就是说假如这个人只有是人天根性的人，他求福报我给福报，假如这个人是声闻根性的人，他求福报我夺他福报，为什么？他必须从无常苦入道。可是如果这个人是菩萨根性的人，求福报给福报，为什么？因为他要利益众生。同样一件事，同样一个东西，你怎么会不同的看法？因为根性不同啊。那你说你特别对他不好，你又特别对他好，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怎么想？我对他不好，其实菩萨里面都是对他好，但这好的方式因缘而生。我该如何做，是就这个因缘而顿，而不是用一个固定定性的态度来看所有的事情，是不是？那所以说，当你在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抉择会随着你的视野不同开始改变你的作为，也就是说。你可能会在你习惯是用这样的思考，但因为你越看越广的时候啊，有时候因为我们明明知道这个法啊不定，但你无法就它过去种种因缘观察，所以你会产生一种就是说我勉为其难的做，但保持一种谦虚。为什么？你根本没有百分之百掌握到它的真相。你今天就算你比别人成熟，看得更广，乃至这些人看的都没有你周延，你也都很谦虚。为什么？只是这些人看得没有比你更周全周延的话，这个虽然是这样，但并表示你看得更广，因为也许在更从另外一个角度，你这样判断根本是不具足的，不够的，不充分的。所以就算大家都依止着你，你的做法很多人都信任你，你还是保持谦虚的。为什么？你看的未必具足。那所以说随着你的视野，随着你的智慧看到的缘起，乃至依你的神通在看的话，你做事完全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为什么以不度为度？度没用，因为他因缘即将走到哪里，我度他现在用这种度没用，我等他哪时候因缘出来，度化因缘才出来。所以我这个不是说现在我想度就度，因为那个因缘不在，他的入道因缘不在这里，所以我不度。那这不度的时候，你看起来有时候有为道之人啊，修道之人有时候比一般人看起来更冷酷， 为什么更冷酷？他了然于心啊，做这些无益。我在那哭哭啼啼，我做这些思想会的事情，其实与他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依我的智慧，断然不做。那为什么？以不做才对他最大慈悲。他为了坚持他的慈悲，他说不做就不做。因为他们那么苦，你怎么不度他？度没用，度了反而害他。为了利益他，坚持不度他，你怎么会这样？所以结局就会跟我们的想象的完全越来越超那个。因为你为什么有这种态度？因为你这个态度开始随不同的因缘，你的态度在看，一直改变，所以这叫你的视野就在提升。我很了解你一般人的想法是怎样，我知道你是带这个因缘，所以你有这个立场。所以啊，看到不同立场的人，你也都比较能了解说，以这样的立场，所以他会有这样的看法，以这样的角度，他有这样的看法。假如这个角度不改变，像比如东西方的冲突，是不是像西方人去看中东阿拉伯人，那他们认为有时候会认为这些人是很糟糕的啊、哦。可是在这一些回教信仰者，他在看着这边的时候，这完全，你如果不彼此体谅的话，你会觉得他是很这种观念很偏差的。可是他有他的想法。所以这时候我们像比如说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那强势文化的时候，他经常用他的观点硬要加上其他的族群、其他的文化接受他的价值体系，这是相当的一种非常不合理，而且非常粗暴的作为。粗暴的作为有时候就是像现在电脑里面在国际语言是英文，所以法国人他很不高兴啊，他一直想要建立一个网络里面的法国文化的那种系统，但他赢不过在早期英文跟法文没有不一定是英文强，尤其法国在那强的时候，或是某些情形在强的时候，他不认为我法语系必须要尊重你英文系的。但现在时事比你强啊，但他很没办法。好，现在的英文的这种价值观、这种文化系统，它其实已经侵入到很多的地方，非英语系的这种国家民族，其实都受到这种文化侵略。如果从某个角度来，它受到这种文化侵略，我们不得不因为它的沟通系统这样，就像现在的美钞也是嘛，美国人现在有空没空，他也没什么东西，就一直印钱给你。他为了让他的美金贬值，以便他在贸易上可以，他就是不管怎样就一直印钱。那现在没办法，因为整个国际金融是以美金计价为主的，所以你又不得不受制它影响。所以我们现在中国有一些国家就会强调说，用另外一个货币，或是用黄金，不再用以美金，那随便都由你美国人在操弄这个金融系统。你现在为了你自己的经济，就一直印美金出来，印要印几千亿啊！那这样，所以说现在就出这种问题了，那所以说大家希望是用另外一个系统来，一样系统。那这个就是因为它这种文化就侵略进来，那不得不接受它一个概念，一直它这种观念，它不知道说，其实每一个系统、每一个观念、每一个文化，有它每一个文化它当初因缘升起的。所以他当你在一味认为这是好的时候，在我们另外一端来看，其实是非常离经叛道的。他就认为这个你们思想不开放，不是啊，他有另外一个价值系统在里面。那这个情形就会，我们在面对不同族群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跟着对立。我轻慢回教徒，或是回教徒看这个世界很怪异，他就希望把它统一成一个完整的回教世界。所以他们有一种，有的有蛮激进的，就是希望凡是有回教，很多回教徒的这个世界啊，他希望透过某种方式颠覆这个政府，让它形成一个各国连结起来的一个回教世界。他们就有这种想法，他不让其他的文化宗教去干扰污染他这个区域，那也很坚持的一个宗教信仰的那个。但他有他的问题，那你如果不站在一个彼此认同或者了解他所依的此生彼生的问题的话，你纯粹用另外一个立场去打击他，那只是无止境的冲突而已。这都是这样。那你如果有这种佛法的观念的话，你的态度就开始改变了。 你尤其是站在更超越的时候，你会知道说众生有如此的执着，因此有这样的一个作为出来。你如果要改变他的执着，不是用另外一个对立去跟他，你应该是让他这个看法改变，乃至他认为这个看法，就好像说当我坚持用建立一个回教世界的时候，其实更刚好是破坏回教世界。假如你能看到他所依的东西其实是无常苦的，那他就不会这样执着啊。所以你看现在回教世界他彼此伤害最多的是啥？回教徒对回教徒啊，什叶派跟逊尼派的，他就一直在冲突。外面的打的还没有他们自己在打的还多，他们自己打的死的更多。所以这个你看，这里面包括宗教的冲突也都充满这些。所以我说世界联合国他认为最好的宗教是什么？佛教，因为它最祥和。那最祥和也不是光只是软软趴趴的这叫祥和，因为它本质的精神就不是冲啊，除了他不杀生之外，最主要他的精神本身就不是用定法面对定法的。哎，好，这是有时候从一个佛法可以看到世间文化的一些东西。你会佛法可以提供我们对世间文世间各种族群里面的文化这些的，你会站在比较谅解同情的角度去看到这种文化的变迁。好，我们接着来看。我们看就65页哈，这样起因若因有即是有，不因言无；若因无即是无，不因言有。这个几句话其实好像对我们来讲那不是白说的，我也知道。但其实，在佛法里面，它就隐藏着另外一个很深刻的意义哈。这个在《略论》里面有谈啊。你在讲空观的时候，有就有，无就无，不会讲又若有若无，会有会无，不会讲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我今天讲有就有哈，若因有即是有。那讲这话，我们不管我们特别深刻去体会这个道理的话，这句话等于说，那没有提供新的知识给我嘛？有就有，可是问题是有是有为有，必须有其因缘才能说有，不是你以一的角度想要有它就有它，无它就无它，它有它的因缘，无有无的因缘啊，所以说变成有所根据的意思啊。所以若因有则即是有，不因言无啊。所以在缘起上来讲，如果如幻的东西是有的话，你不能说它无；如果说自信上来讲它无的时候，你不应该讲它有啊。言有是为假有，以名非无啊。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了用那个假有来破断无啊，从缘起里面来破它断无啊，就是以名非无啊，因为它至少有假有。啊，借无以变非有，那借无以变非有，那借着无以呈现它的有不是真实有，是假有啊。所以有无可以融在一块，各有无这两个概念融在一个同一个法上，但各产生它在遮遣上的作用。我讲有无在同一个法上，以有破无，以无破有。好，这昨天我们有一个同学在讲那个就是互夺，就华严经里面华严宗里面有讲互夺，互相夺取。互相夺取，那互相夺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法本无自性，但法如果一个任何概念，它必须带缘而生。比如说，我的存在必须靠你，你的存在必须靠我，那这个就产生什么问题了？我可以毁掉你，你可以毁掉我，是？你不能毁掉我，是因为我靠我自己就可以存在。凡是我靠众缘的，众任何一个缘都可以毁掉我。所以我之前在讲中论的时候，不是讲说我们要跟人家辩论，你先不要急着去谈你的立场，你先好好听他的立场，你要把他听清楚了，他所有立场含有几个成分，谈十个内涵出来，刚好每一个内涵都可以破他。你的理论为何如何坚固？因为理由一、理由二、理由三、理由四、理由十，你越讲越多越好，反正每一个理由都可以破你。为什么？你带此众多因缘才成立你的结论，所以所有的因缘都可以破你，所以我可以用其他的因缘去遮遣你所产生的执着，对，好，我可以用无去破你的有，我可以用有破你的无，以双破成就了一个非有非无的正确观念。 是，所以破是一个遮前法。那这个在中论里面也经常都引用这种以遮前的，叫做破邪显正，用这种方式。好，用这种方式。好，那我们再看，借无以变非有，啊，此是一称啊，一称二，啊啊，此是一称二其本，有事不同啊，啊，就是说，这个一称有二其本呐，啊，有事不同，嗯，苟秉其所同啊，则无异而不同啊。假如说你这个文里面它各说不一样啊，这个前面已经重复到很多地方，这个类似的看法，就是你如果能知道的话，虽然文字解释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同的啊，它所要得的那个义理也是一样，则无异而不同啊，就没有那个异而不同，没有那个差异的啊。如果你能了解它的道理的话，我们看。然则万法果有其所以不有，不得不可得而有啊，有其所以不无，不可得而无啊，就是说万法果有其所以不有啊，啊，那有他的理由所以不有，那不可得而有，就你这时候有这个他有不有的理由的时候，你不可能去强得这个啊，强得这个有是吧。那有其所以不无，不可得而无啊，它有不无的理由，你就想要把它无掉也无不掉。好，那这个我想我们这个道理我们就越来越清楚了啊。正如前面它若因有则若因有即是有，不因言无，所以它你不可能用轻易的东西去啊，你它有它的那个道理。那我们现在就知道说我们要讲说它如果讲说有这个万法果有其所以不有啊，那不可得而有，你这个在这个地方它有不有的理由的时候，你不可能去强给它理由啊。何者欲言其有，有非真身啊，啊有啊非真的身啊，讲有的时候非真身啊，啊欲言其无，事相即行啊，相行啊即行啊，相行不及无，非真非实有，然则不空不真空义啊，显于之矣啊。就是说我如果讲说一言其有，那有什么？有非真身啊，啊有非真身。那欲言其无，我要说它无的时候，但事相即行，事相即行，既然有这个如幻的形象出来的时候，相行不及无，这个叫如，就是幻有。相形就是幻有不及无，所以我讲无的时候，但并不否定它的如幻啊。这个就是唯识里面讲的依他起如幻有，你不能把它否定掉。好，啊，那你讲说，依他起的如幻有，如果你执着它真有，那这个真有这个颠倒就错了哈，啊。就是欲言前面讲欲言其有，有非真有，指有非真身，那是如幻的东西啊。不是真身，啊，所以你知道在唯识里面那个依他其实是一个核心的地方，核心的地方。那依他的意思就是众缘生嘛，依他的因缘有众缘，不是依自己存在。依他的时候，一旦起执，就说颠倒变起执。那一个知道依他起无自性的时候，能知道这个无自性的时候，这就是通道缘生时。所以一切沟通处就在现前法里面，也在于觉。觉就是缘生时，迷就是边际时，所以它两个法没有隔开的，所以正因为两个没有隔开，我们才有解脱。假如解脱法是不离开，不，解脱法是离开现实的法，离开我们所能碰到的法的时候，那这个我们所修的法就，我们再怎么修，我们把我们的烦恼都断掉，也不保证你能解脱，因为解脱在外头，对。那解脱之所为什么让你能解脱？因为解脱就在我的生死处。这个是一个在很多宗教他们讲叫做我的颠倒是在这里，我的天国是在另外地方。所以我们老实讲，就算我把我自己做得很美好，但我的美好跟我往生天国有没有必然因果关系，我找不到。但佛教讲的四谛就是有关系，它是见智无间，就在我现在的生死处啊，就是我的涅槃处，我不需要再另求涅槃，而只要生死一翻转过来，我只要知道 生死不可得的时候，这叫涅槃。所以这里面变成保证了什么？我们本身就是众生皆有佛性，其实就说明这个道理。我的解脱不带其他缘，我本身啊，像圆觉经讲，本来生活，本来生活啊。不过这个本来生活不是说你已经是会放光的佛啊，不要讲的啊。在其他课我有谈到本来成佛的意义怎么去解释，有的人就把他本来成佛的那个果德的火放进来，不是，本来成佛就像一个人做梦，梦到梦中他以为有病，但我们醒来的人看佛来看的话就说他没病啊，但对睡觉的人他有病啊，所以他本来没病，但因为颠倒所以以为有病。所以你知道就没病来讲，他现在就没病了，只要他醒来就没病。但你要说他现在等于跟醒来的一样，不是，他在迷中，所以有没有往受这些病的苦？有。所以本来生活是就他的体上本来没病，但在受在做颠倒梦的人他是有病，所以不依不依。所以你不能把那个这个本来生活就是说我现在迷梦的人他自己已经具有那种本质上的那种已经果德上的幻光如来了，不是这样，那这样的话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出来。如果果德的佛已经在你心中，那你为什么去众生？那都果德佛可以被众生所盖住，那成佛之后会不会又被盖了，又变成转凡夫？就会产生这些一直在绕的，就是说如果我本来就有一个幻光的如来体性在我身上已经具有果德的话，那你为什么还是凡夫？好，那你修就要修到成佛以后，会不会又被盖住，又变成众生？那还不是轮回？不是啊，所以这基本上这种想法都是不了解师弟才会出这种问题，不了解生死为何生死，为何生死，解脱是什么样的原理，才会产生这些误解的。不过你看这里面，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属于这种本觉思想很重的。我们假设本觉思想什么没问题。但我们把那个本来就觉悟放光的果德的火把它放进来，这是重大错误的，这是因中带果的。我们是因中无果，不是因中带果。我们不是因中无果，我们不是因中有果和因中无果，都不能这样谈。但你认为心中我们因当中已经有一个果上的德，这是因中有果错，这是错误的。所以有些观念当年你也有很多观念你才能会通啊，或者就产生错误了哈。好，我们接着来看啊，那个相行不及无，非真非实有啊，非真非实有，然则不真空一啊，就在这里谈的哈啊。故放光云，诸法假号不真，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注意，非无幻化人。那我们现在讲，我经常讲，我们这个有时候如果自己也要思考比较简略哈，太粗糙了，就讲到啊，这个真实人不有，幻化人有。我刚才也讲幻化有，对不对？但你一讲幻化有的时候，往往又赋予他背后偷偷给他真实有的味道。你要讲幻化的时候，就变成是带众多因缘，包括颠倒心，就说染依他。所以这个幻化就不能在幻化有的时候。强力就是幻化有，却在味道上有一个幻化的有，那就不叫幻化了，是不是？我们的幻化有真的要守住这个幻化的意思。这个幻化有没有一定的有？没有，它就是众缘，而且众缘其实众缘也是众缘，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为什么有梦境，众缘啊，颠倒，你会做梦为什么？过去的经验加上你现在刚好在睡觉，种种因缘刺激，你就会看到有这样的梦境出来，有这样如幻如化的梦境。你可以说你有做梦，但有没有梦的真相出来？这个真实法没有啊。那我们现在有时候会产生另外一个叫破不变，破不变就是说我知道梦是假的，但我有梦、啊、是不是在某些东西上是否定的，但却用另外一个更高的角度去肯定这一块啊，就像说我什么都没有，但有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状态，又来了。你看，不是真的从于无自性放下执着，经常是在于否定当中，透过种种否定以寻求最后 找到最后的肯定。那我们所谓的最后肯定是无分别智，是无如外智，无如外无无智外如的这一个肯定，这个肯定是智慧的肯定，而不是这个肯定，这是一种你不得不用语言来讲说有智，但此智非分别智。这个在色大圣论就会一直在谈这个问题，所以你反复知道，就你也知道。那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就会像《心经》啊里面讲，它本来是无智亦无得，它变成有智亦有得。所以他得到的是一种智慧的一种超越，心行出灭的。但我们经常是透过不断的观察的时候，竟然以不断的否定，以寻求背后最后的根源的肯定。那我刚才只要一丝肯定，后面之前所做的所有否定都无意义，全部又跑回来。所以有的人即便在很细很细的定，只要一摇他生死根，所有过去业障还不都现前，跑也跑不掉。为什么？只要有一法力，其他法相因相生，就全部都要混合。好，所以我说破法要变就是这样，那观念彻底到能观察到，好，这个当然我们一般凡夫如果没有常做这样的思维，你不容易看到很细。你如果没有加上法随法心，你经常用推敲的东西，你还是不容易得到那个法源。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提啊，法的东西有时候还真的必须要你实际上用你的心去操作，用你的心去想啊，就是说我们讲说啊，如果空空如何可我啊，我记得以前在讲中论的时候，有些外来的学生啊就问了，他就一直问什么样叫空，一直问。就像说我就跟他举例说，我身上有一个包袱，你还问我说放下的是多轻松，你跟我讲为什么会轻松，为什么我说你试着放，那为什么要这样放，为什么这个重量在你的内心会产生多少负担，那为什么拿起来放下的时候有哪些，他一直在用数据希望我来说明那个感觉出来，我怎么说也说不出来啊。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我告诉你拿起来放下就可以了，你就知道。那我在讲他还是继续问为什么要拿起来，就为什么拿起来，这我也很难说了。所以我这之前也在上课讲说不要再问就做啊，他就如是我闻，不要再念，不要再问，做不要做，哎，那我就骂他说你不要再一直念了，很笨的，他说你不要再一直念了，很笨的，他很乖啊，你怎么骂他就照念哦。他明明叫他做，他就是明明就叫我做，怎么的，他就还是照念。我们现在都净干这些事，你不知道吗？即便经典这样讲说不要执了啊，还是执啊，他不要执，他一直念不要执，不要执，不要执，嗯啊，你看《般若心经》里面就告诉你要这样做，他就讲说照见五蕴皆空啊，那一直念啊，谁在念啊？哎，我啊，哎，无我相，无人相，谁在念无我相，无人相？我啊，啊，我。对，这个在修一百年一样啊，在原地的，嗯，对，所以这个东西必须要你去弄啊，所以说去思维，去依教正的去奉行，其实修行的感受上的那种佛法喜跟清安，它不带什么时间，只要你相应它就感应。我简单讲就是自我解放了，嗯，所以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啊，这个道理是很有意思的哈，幻化人非真人也，但不能说没有幻化人啊，这就是整个关键处啊，用比喻的让我们容易知道啊。夫以名求物，物无当名之时，以物求名，名无得物之功。这就是我们昨天念这个色大圣论四的时候就有同样的道理。这个理论这样的看法，我在讲说，你看我们他谈的是般若，唯识从不同的角度其实经常点出那，他就用更具体的方法，更直接的文字在说明。所以我很鼓励说，学中观的学唯识，学唯识的学中观，因为学唯识的难免会在法相上生执着，那不是他法相有问题，是你的习性，因为他论述的很多的时候难免在有上容易沾染。那你讲空的时候，因为又搞不懂的时候，又是法相叙述不清晰，就容易产生断灭。所以我认为两个法 啊。不过这两个法大还够你学的，尤其唯识一学下来然后就昏天转地的哈。那可是如果你掌握适当的唯识道理，对于学波的其实有帮助，有很大帮助。哎，我自己觉得说，我自己这样瞎摸瞎摸，因为我不是开始受很多人的这种，开始就是哎部派佛教啦、原始佛教啦这个种，我从不受这个染入，所以我就单纯求法，所以我没有这种染入。所以我不会认为说大圣三系哪一系跟哪一系的冲突，我们也没有，我们是很传统的，我们就合在一块，能用的都用，我们每一个都是圣教，所以我们不受那个影响，所以我们不会说唯识跟中观有冲突，所以我们中毒不深。所以后来看怎么这冲突，这不都圣教吗？现在弄到最后说这个冲突这个冲突，不是，虽然各有符号不同的案例，你要尊重它的符号案例，但本质的会向入佛之间是本质是一样，我们基本上还是尊重是圣教，以尊重圣教的心情来看，而不是用世间学者的态度，知道吗？这是哪时候产生的呢？哦，就像说我们在教唯识的时候，有时候这个观念啊，是来自于有部经部啊，什么部到最后，那世亲菩萨啊，或是那个哪个菩萨啊，他们不会讲啊，他们讲世亲，他们不会讲菩萨，他们世亲啊，或者怎么样，当初他在这个北印、中印哪个印啊，所以他们的思想大概有连结了啊，所以他的思想从哪里来，大家都很会讨论。结果有一个学生讲说，就举手，老师，那到底这个东西能不能信？结果老师突然醒过来，我讲老半天，竟然是让人家不信，因为他也习惯别人教他也就这样教，依这个印度的佛教史就论他跑来跑去，跑到最后我忘了我讲这个课本来是要让他信我啊，是那个为什么能问？因为他也够听不大懂，他就傻乎乎，他拿到佛学院就是为了求法，所以他到最后他就觉得说，我很真实的问你，跟我讲那么多，我只越来越糊涂，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你讲这些对我有什么帮助。他不懂得你讲对不对，他只问一个他最切身的问题，就是说你讲那么多，那这些东西能不能相信？问这个问题会让很多老师就警醒说，我竟然没给他一个学佛的方向，我讲的越多，让他原来的信心其实模糊掉了。现在我们很多的教育就是讲完了，就是我看一将功成万骨枯，对不对？一个法师成，断了很多人慧命。所以你讲的越多，断慧命的越多，你也不知道佛法在哪里。你老是用世间法把它混在一块，弄到最后，我常举的例子叫讲那个大圣起信论，一讲完大家就不信了，厉害，功夫好，叫人家信都很难，叫人家不信倒很快。我们有一个法师也是这样，他讲宝积经。讲宝积经，竟然讲到都要说我不相信净土，那你不相信，你何必上台讲？你讲那么非常好，讲得像真的，要讲完说我不相信净土。这个读书人，他就是一个从学校里面这样读上来的一个博士生，我就觉得人很不老实。你真的确定？那你也确定人家学院请你讲这个话，你不信的，你要讲说。就像有人要找我去讲一些东西啊，比如说他们要我讲如来藏跟唯识中观的差别，我直接回信就说，我的讲法不会依你的讲法，我讲如来藏就是了义的，我绝不会说如来藏是相对于中观唯识更低级的，是有一点顺着外道的，我说我绝对不这么看法。那我事先跟你讲，合得来你请我去，合不来我不去，我免得造业。我就讲我的立场，我不会去轻易再用你们的态度去比中观唯识，那我的如来藏系统是好像已经取向外道的想法，没有啊，他本来就是度外道跟为无我居的人，他没错，但你这种态度其实我说要我讲不要讲，所以我事先就立场就要讲清楚，我说法的立场是依着圣教啊，我讲好不好另外一回事，但我不会用你们那种讲法，那你如果觉得可以我去，如果不用去听你的管，但如果要我说我就依法说，至少是依着我认为应该有的尊重去说，那你要我去扭曲他不敢。那你像人家请你去讲宝积经，讲到最后你跟人家讲说，因为那个净土法门经典不是从宝积五这边一直过来， 那你跟人家破坏掉，那不罪过吗？你不然立场讲清楚，说我不相信了，不相信我不请你讲。那你各有立场，我尊重。就像声闻人不相信大乘法，那是你的根性，对不对？那你跟我讲好像似是而非的那种相似法，那你不是很狡猾吗？对。所以这个情形现在都到处都这样。那有时候我们还无知，因为我们缺少一个对法的更核心的体证。那我们别人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讲。那到时候就到处去，玩听了一个就是一个，听一个是一个。所以我到处我都会讲一个观念：阿弥陀经是不是原始佛教？阿弥陀经是不是原始佛教？是哈。原始佛教是不是阿含经？只有阿含经吗？华华经是不是原始佛教？
是，
当然是啊，否则他就会佛说了。原始佛教就是佛在的时候嘛。如果你相信阿弥陀经是佛说，当然阿弥陀经是原始佛教。华严经是不是原始佛教？是。你千万不要自己相信华严经是佛说的，然后再跟人家讲原始佛教是阿含经，你精神有问题，你知道。我们近看现在做了很多那种精神人格分裂的事情啊。经就是经啊，就是佛说的，只要是经典就是佛当时说，就是为原始佛教。为什么要接受别人的看法，说原始佛教就为阿含经？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对不对？但很多人不清楚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还在跟外面，我们自己在诵阿弥陀经，哦，阿弥陀经公公公公，原始佛教是阿含经。厉害，他还能诵，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够笨。他在讲原始佛教是阿含经的时候，也无妨他说阿弥陀经是佛说，因为他这两块他没有把它连在一块，因为他读书都是一块一块的，所以笨的还可以，所以没有影响到他的信仰。其实都影响，严格上都影响。我们很多人在修行上其实都受影响，你知道吗？你一直在熏修这个念佛的人，其实功夫就退掉了。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无意中啊，到正念都还没起的时候，就杂念就有很多的不正当的念，就一直动摇我们的心。所以到最后干脆放弃，去相信那个大家都相信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大家如果想用功的，然后干脆就放弃北传的汉传的，直接修南传的，反正这是大家同意啊。所以说跟很多优秀人才也受这些影响，到最后干脆我们大圣的禅法，我们很多人很好用的禅法，自己不用功，那就说没用。念佛法门够好用，但不一定是光念佛了，其实大圣禅法很多啊。他本身就并不排斥声闻禅法，他可是他重点的是他以菩提心相应，他以大悲，他以无所得。无所得就是你也无所得，我也无所得，但我的无所得是更高一层的法无所得。所以它本身有具有这种内涵，所以说依这个三心去学声闻法都是变成为菩萨法。那你不了解的话，就是用这种对立的啊。可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我最近在讲那个华华三昧忏仪，我讲完的时候，因为华华三昧忏仪有谈到这个安乐行品嘛，那安乐行品有提到一个观念，大家参考了啊，因为这是华华经说的，世尊说的，他说。为了未来你能行四安乐行，包括你如何弘扬法华实相的道理，末法的时候，这样的法师要说法必须远离有声闻心的人。其实不应该远离，因为一切都平等，众生平等，就佛也说声闻法，但末法的菩萨就不一样了。末法菩萨善根浅，难得有因缘行以法华殊胜的教理，但善根浅，如果足以跟声闻八心的比丘尼相应的话，他的菩萨善根容易坏掉。是为特别为末法菩萨说的，立这样的立是戒律。法华那么圆融实相，竟然在安乐行品的时候定出这种规则，如果这个比丘尼是行以声闻法的，我不与他共住。但这不共住是不是排斥哦？不是贬低哦，是为了守护自己的善根，为守护那个难得萌芽的菩提根。你看他会这样，那这个后来我的经验也是如此。我好几次看到很多学生本来是发心的， 佛教讲到发心，就算败坏菩萨曾经发心都比圣人强，这经典说的。所以在色大圣论也讲，色大圣论他说菩萨见生死不恐怖，怕堕入声闻，堕入声闻比见生死啊更恐怖。换句话就是说，我宁愿到地狱我也不断菩提根，他是这样想。但我们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道心，加上这世间苦，他的菩提心本来很脆弱，一碰到极境法就停，会不会？会。我告诉你，我看到很多人，我有时候也会很遗憾，当初我这样的好意结果让他变质掉了。他很用功很亲近，但原来的大圣心慢慢不见了。你说他们有没有大圣心？那么他们有没有慈悲心？声闻人有的慈悲比我们这些凡夫的慈悲是大很多，但你要叫他生生世世以度化众生圆满菩提道成佛，他没正想。所以声闻法只有成佛罗汉法，没有成佛之法。我可以跟你明确讲，你到南传国家问他成佛之法没有，成阿罗汉法有，他也只以成阿罗汉为目标，他不以成佛为目标。他们成了阿罗汉之后，阿罗汉之后往佛的那一条路是不没看到的。他们也绝对不会发愿为众生横流于世间，生生死死度化众生，这个概念他们不会存在。他们很明显就是生死涅槃是对开的，所以大乘法这里不一样。这个我一有机会我就会强调。那这个观念不清楚的时候，往往一个具有菩萨根苗的人，就因为一时，因为他菩萨的根性还不强，就断掉了。有时候很可惜，我们一岔开差得很远。那这个不是要我去否定声闻法，我并不否定这个声闻法，因为这是佛所说的。但我又讲说，我再不否定它，也无妨我去肯定菩萨这个道理。所以有的人认为说三圣共法是解脱道，对不对？三圣共法的解脱道，这共法的解脱道是交集上的共法，并不是佛法的核心价值。佛法的核心价值是在菩萨道，就成佛之道才是核心价值。大学、中学、小学交集起来是在小学，但你不要把小学当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是在大学的大学问里面。那是有些人不能得到大学学问，所以才次第而来。交集是在小学，但不是小学是共同的一个，不是交集的共，不是核心价值的共。所以整个学佛还有一年直接就走菩提道，绝对不会走声闻道然后转菩提道，因为很难转出来。这经典说的很难回小乡道，很难。所以他一开始就走菩提道，这个都是包括观念都很重要的。好，我们接着这是岔开来谈的，因为不过这个观念因为我在很多地方都会重复谈，因为我看到我们现在大家对法的认识啊也不是很清楚，模模糊糊的很多的历史观点，这个一般学者的观点也都已经渗入到我们佛法的正式教育里面，而我们也无知的在接受这种观念的时候，也自己不但是受害，也成为一个传播者。那这个传播者每一说大乘法就再衰再衰，衰在哪里？衰在我们身上。真的像我们继续摔下去啊，你不觉得在30年40年前大乘法不受什么影响？日本这么一搞，日本受的那个西方学者的影响啊，100多年前，然后就一用，然后这个观念就开始渗入到很多我们现在的观念里面。所以现在变成在短短几十年啊，大乘法的那种威信啊威德啊破了很多。为什么？正因为我们广为流传，我们受害的，我们在流传这种不当的判教、不当的这种历史观，用历史的东西模糊的佛教，不依时空而建立的绝对的价值，他竟然用时间来讲，用生灭法来论不生不灭的功德，以世间流传的这些假象、这些颠倒相来说，佛法就是这样演变来的，把大乘法当作是用怀念来的，大乘法是佛说的，哪是怀念的？对不对？现在无形中，其实在这短短几十年，其实大乘法的那个信心啊，退很多了。以我在看，退掉很多。啊，不过这个也无可奈何，我们就尽量做而已。好，那 所以说以民求物，物无当民之时，以物求民，民无得物之功啊。这个在韦氏那边我们已经有谈了哈，就是说民物相应，相不相应都不能代表民所说的那个分别是可靠的，所说的物是真实的都不是啊。那不过是众，像我们讲，我讲说你很不正常了，那你什么叫正常？我们看一看，每个都不正常。所以我的正常跟不正常，就是以大家的不正常说你的不正常，其实都不正常，你知道吗？世界哪有正常？只是古和共业一般稳定向的叫做正常，那、啊、其实也就是人道的正常跟天道的正常不一样了。以天道人道的正常对天道来讲，这个不正常。那以天道的正常再往过来也一样啊。那就以多数人的共业稳定共业，你来说这个人不正常，其实你要哪有正常，也没有一个所谓正常。那当然我们在相对意义讲啊，这个人不正常，但其实在更广泛的立场来讲，其实你不过是大家约定成熟，以共同符合一般的稳定判断来说他叫正常。所以有时候白痴不正常，天才也不正常啊。白痴跟一般人不大一样，天才也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经常有些天才被当白痴。所以如果偶尔你被人家当得很笨的时候，你可以自我安慰，我可能是天才，这样还可以安慰一下，因为我太特别了。好，别人每次都考八九十分，我怎么考这二三十分，应该是天才。不过这个大概是不大会这么想，这大概是蠢才。开玩笑的，我成绩不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就是有时候用这种道理，我要讲说有没有定的东西，不用。我们看，物无当民之时，非物也；民无得物之功，就不能借民去得那个法体，哈、哦，非民也，就是物非物也，民非民也。是以民不当时，时不当民，民时无当，万物安在？所以我们所有认知，只是在一个大家业力所形成的稳定观察里面。好，所以我们都会用这个习惯性在判断这种事。你跳不开这一个思维了，你跳不开这个业力。你如果一定要在从世间里面找到一个规则，顺着规则找到突破点，不可能。你唯有我们要讲说系统，就是一个系统内的革命啊，系统内的反对跟系统外的反对。系统内的反对就基本上我承认梦，但只是梦境里面的是非我不一定认同。那系统外的反对就是我管你对不对，我就整个跟你翻了，就是梦境里面不管对错，端一概取妄，必须有这大气魄。所以小家子气很难成正果的，对不对？在世间里面拖泥带水，那个要那个不要，那个要那个不要，还免谈了，啰嗦，你看那牵肠挂肚啊，啊，这个人啊，难。所以我说，真正的大丈夫你大概就知道那个是气魄的问题，那个不是那种外面很刚强的，而是他能面对把当下直担起来的，那个才是大丈夫，我们讲的大丈夫。所以比丘看似柔软啊，不是哦，他当精进处时比世间人还精进的。好，所以如果这个民死无当，万物安在啊。故中观云，物无彼此，而人以此为此，以彼为彼，彼亦啊，彼亦以此为彼，以彼为此。所以彼此有没有真实彼此？没有。所以我之前讲吧，以另外一边说我去，以我们这边叫来。好，那以我来讲，你叫我，以你来讲，我是自。好，以我来讲，你是他，你是他。那其实就转来转去，以自己来讲叫自，别人叫他；以对方来讲，他会是自，我是他。所以我的立场，我的身份有很多啊。学生对我是老师，好，那我对我的老师我是学生，好，我对我师我叫弟子啊，这我的身份可以同时在我身上产生不同的作用出来，名义不同。所以这些东西里面，在所有的案例，但偏偏就是在某些东西长期累积的这种案例当中，引以为真，一真即切，一切皆真。就是一旦肯定一个东西，由这个肯定的把肯定了其他的东西。我们经常就是这样，我们其实都是用这样的东西。 你在这个世间上，我常讲一句话，在世间上你找不到一个你具有百分之百绝对把握的任何一个东西，你找不到。但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用于大家的同样的看法，我的看法，所以我对某些东西本来没有百分之百掌握的，我就确定它啊，那一确定它啊，就产生其他确定。就好像说我这个人，我人家跟我讲这个人对你不好啊，经常讲你坏话，那是这个人故意要诽谤荤话的，结果你就相信了，以后只有那个人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他又在讲我的坏话哦，就这个，这以前面一争，后头都就开始一直争下去。那一旦他跟某一个人讲话啊，那一个人刚好走路哈，因为眼睛被沙子弄到的时候，就在那里抽翻白眼，刚好你走过，那一个人就听他讲才对了，瞪白眼，其实他只是沙子跑进去而已。那从此一争，全部都争。那我们世间，你就讲这很好笑，对不对？我们现在也是啊。色为真，执着色为真，就想为真，想为真就色为真，想为真事为真，事为真受为真，互相骗来骗去的。好，此理若定乎一名，而或者怀必然之志，就执着说，其实名啊所立的法没有一定，但众生就会强使它为定啊，一旦有必然之志啊，就产生了一个定见啊，这一定见以定见即形成其他的定见啊。然则彼此出非有，或者出非无啊。啊，就彼此这个彼此刚开始根本就没有，但迷惑者啊一开始就认为有啊。好，我们再看七十页，既入彼此之非有，有何物而可有啊？啊，可有哉啊？就是说。即物彼此之非有，那有什么东西而可以有呢？一开始就没有，那如果这个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一个观念，这种观念也都会产生这种很有趣的意思，就是我虽然在我们昨天不是在谈说，假如我有耳根圆通去观耳根无自性的时候，乃是耳根耳识生成无自性，你就会产生廉颇法。为什么？耳根依什么？依身呢？或者凡是由耳根所产生的联动的东西啊，因此一灭，其他彼灭。那彼这个一灭，另外一个彼就灭，这个灭彼灭，这个灭彼灭。所以在这一个层次的话，只要真实见到法性，其他全灭。这个层次，其他层次你还没观察到的不行。凡这个层次的相依性全部掉落，一了百了，是这样。因为什么？他找不到理由了。我这个存在。我这个存在啊，你看我的存在就有我跟教室的对比，我的存在可以跟桌子对比，也可以跟椅子对比，也可以跟你们对比啊，也可以跟很多的对比。那我存在，你们我老师在，学生名才存在，学生名存在才有学生的同学名才存在，学生的在学的地方的学生在的话，教室名才能存在。可是只要一个坏的话，突然我们现在离开这个地方，老师不在，学生名不在，学生名不在，他读的地方他的不叫教室，他可能叫房间，可能叫什么，所有相关依止同一个东西的话，所有相依性全部都不存在，对不对？所以在十二缘起当中，要有一法真实破了，其他缘起就消失掉。为什么连结不来？因为它都是此生彼生，此生彼生。好，故知万物非真，假号久矣啊。啊，这个从一开始就假号了，是以成具力强名啊，成具力强名之文啊，云里托执马之况，如此则深远之言啊，于何而不在？我们看到这里怎么说？成具这个经典啊，有另一个名叫诸法无所有啊，强为其名啊，有这个意思在啊，就是没有存在在强安立他的。所以我刚才不是讲说，我们今天要对法相对世间法安立是有点强安立，强安立，所以会有这种强的，就是说那菩萨很善巧，随时安立，因为他很快就看到众生相依性，所以我能应机的利益他，所以为他轻易就可以立个法，可以。但我们没有智慧的时候，明明知道法不如此啊，就像说 我们知道它不真，要随时编故事很难。那有人编故事习惯了就可以了。我们之前小时候，我们小学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那小麻痹啊，厉害啊。我们有一个叫绘画课，那绘画课就是都是老师讲故事啊，同学讲故事。那一天我们有时候绘画课都是拿去学算术啦，什么，因为不按正常的，因为怕课不够，加强，希望你们考到好学校。可是偶尔老师会讲说，好，让你们今天讲故事。啊，谁讲？老师当然也没准备了。我们有一个小同学啊，小麻痹，就小学啊，我们那时候在四五年级，他上去讲一个两个小时的故事，临时编的，编到连老师都坐下一听，厉害哦。即席演讲，连讲两个小时，本来就一节课，那时候老师说下一节继续讲，他自己也听到傻了。哦，我们以为他去哪里得到那个故事，到最后我说你那个故事从哪里来？他说刚才才开始演的。你看那个天分够吧？即席讲故事，讲个两个小时，大家听的，本来坐后面都往前挤，一直挤挤挤，老师也挤上来了。哎，这个真会，才小学生还真会编呢，你看编成两个小时的课，还是编成这样，那故事讲的哇，这个像真的一样，你看很厉害啊、哦。那我们没常编的哈，明明知道假的，所以我们有些不常讲谎话的讲出来脸上啊，马上红。常讲的就可以，常讲的就比较不会红，不常讲的明明假的，要讲成真的很难。那我们因为对于所有法的案例善巧不够，要做善巧案例会觉得很僵硬，不契机。那当然一好一坏了啊，案例的是好，那个强说谎的是错的哈。好，我们这个它是有这种强案例的。那另外还有就是园林脱紫马之况啊，这是属于老庄的那种思想啊。它有一个讲法，就是说这个比喻，在翻译嘛，在解释里面有谈哈。翻译里面，这个老状元啊，以子喻子之非子，不若以非子喻子之非子。以马以马喻马哈，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啊。这个讲了，听到大家搞不清楚了哈。简单来讲，就是你以指头，以我的指头说别人的指头不是指头。好，其实也就是说本来同的强说成不同，那不如以非指不是指头的去说指头不是指头，以指头去指别人的指头不是指头，这不是强扯吗？就是都是指头，你何必说我不是指头？那你如果要把同的东西讲成不同的，那你干脆用不同的去讲成同的，不同的去说不同的，即便是颠倒，明明同讲成不同，是不是很颠倒？那我干脆说我自己灰指，却强说你灰指，那至少我是灰指，你是指，不同吗？不同说不同还合理啊，虽然我讲的刚好正相反，但你把同的当成不同，那不是更一样过失？要不要听懂？明明你也是指头，我也是指头，但我说我是指头，你不是指头，明明同而强说不同，但我干脆说以我不是指头的，是说你的指头不是指头，那为什么不如这样？因为至少我们彼此是差异的啊，以差异论差异还合法啊。虽然我明明是不是指头，强说你的指头反而不是指头，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叫庄子叫有齐物论啊。齐物论就是说，本来事情没有绝对的这种对立，但众生以异处说异，同处说同。是不是真实有同跟异？不是，是以自己心意说异，以同说同。其实一切法本无同异。那所以说，道家有一个观念叫做通人我，不要有彼此，啊，泯是非，泯除是非，啊，他有这种啊博辩义，这种讨论谁对谁错，这个不要再讨论了。所以道家有类似这种看法啊，通人我，人我不再对立，泯是非。那齐物论他就有这种看法，那同样的看法就是说，法体本同，都是无自性，众生强在名言上，故安立说他是这样不是这样，强于一切法平等，却以众生妄想分别，强安立种种名而说种种不同法，而产生种种争论，是这样。好。 如此则深远之言啊，啊，如此啊，则深远之言一合而不在啊。像这样的道理，其实在其他地方都具有同样的说明了哈。是以圣人称千化而不变，履万惑而常通者，以其万物之自虚，不假虚而虚无也。虚无也就是万物之自虚，就本来其境，不需要我另外虚而虚它，我不需要去虚它，它才虚，是万物之虚啊。万物之虚的话，就是说我理万惑而常通啊，啊，种种差异我能常通，我称万千化我不变，因为法体不变。故今云圣其世尊不动真迹，为诸法立柱啊，啊。非离真而立处，立处即真啊，立处就是我施设处即真，一切法的缘起处即真啊。所以我们后来就知道说什么叫正念，什么叫正知，那个真正的用功修行就在随时缘一切境的用功，真正的用功意义就会产生，就会拉到这个地方。他我们必要的话集中或是进修或是打坐啊，这也是用功。但你如果强要把散乱境隔绝挥得到极尽处才叫用功的话，其实这个不是会用功的人。我常讲说有的人啊，早晚功课做很久，但平常功夫没有。那有的人没有时间做早晚课，但平常功夫守住，你说谁用功？你就算一个早课三个小时，晚课三个小时，也六个小时而已啊。那我没有你那六个小时，但我其他小时我在用功，你说谁时间长？那怎么用功？其实所谓正念就是，所以我们讲正念，我之前参加一个论坛，有人正念就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了分明。我说这有点像正知，不像正念。正念是有一个抉择法在里面，就好像说我原一切有为法都知如梦幻泡影，我原以有为法都有正智的抉择，安住此念的抉择，绝对不是说我只是了了分明，我在动作，我在吃，我那小偷也了了分明，我正在偷，而且我知道一旦有警铃我也了了分明赶快跑，那这叫正念啊，这不叫正念啊。但是知道啊，他没有一个正的抉择在抉择法，所以在了解波的人，他是在现前缘起处经常观他的变动无常的相依性。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人是这样的因缘，现在现出这样的相，这样的心情讲这样的话，这样的背景，依这样的背景说这样的话，依这样的角度说这样的话，依这样的情绪，依现在当刚才他碰到的东西，我们有时候看到人气呼呼的过来啊，他我知道什么事情让他很讨厌，然后一出去事情解决的好快乐，就在你眼前他过来好苦，那过去好了解决了一下，所以能看到人的情绪就随境啊起起伏伏的。那我们看到我们也说道理虽懂，可是经常严峻而那个，那这个没常在做思维，你常在做思维，你会觉得说我何苦为这个境起起伏伏，始终不得自在，明明是虚假，会得人家这样安慰才高兴，因为人家这样一讲我就要起伏，这个何时才了，而且都是虚假的啊。现在一时不放下之前十几年的东西，到现在拿也拿不起来，再过十几年我现在挂碍的东西到后头还是没有了，反正到退后都没有了，为什么能挂碍？这个时候转入这样一直思考的时候，你那个心就慢慢淡。为什么？苦在无明，解在智慧，以智慧一转，无明就变薄，这样好。所以我可以在一切处啊不动真迹，能为诸法立柱，安立所有法啊。然则道眼不哉，处事而真；圣眼不哉，体知其神啊。所以后来在禅宗里面这种道理啊，我说我们禅宗本来的道理是非常，我不是禅，我应该来讲我的法脉是临济宗的，当然我临济宗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我们的名字为临济宗我不大清楚。不过我不管什么禅宗是怎样，其实当初的禅宗是一个很像佛陀时代的教学法，只是后头的禅宗经常在语言上绕，这一点我就不大喜欢。其实佛陀在当时也就是讲十二缘起，讲四圣谛，那他们的生活就是以你所知的四圣谛十二缘起就在生活里面关照， 所以他不立文字。其实他有在说教，但不是在研究，也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修行。那禅宗当初的很多东西也是用这样随时随时的，他不要你在文字上玩弄，拿着课本怎么样，不是这样的。那当然后头就有比较有问题。那你看在禅宗里面，他经常告诉你如何即下即当下即事的说法，其实就像这个道理啊，般若的道理。所以你注意啊，早期禅宗其实是一个般若的具体的教学法，他经常是在静里面直接教育的，但后来还是走向那个搞我不是说所有了，很多都搞怪了，就在文字里面啊，棒啊喝啊，本来棒喝也是一种教学技巧，但后来大家学那个皮啊，就在那乱棒乱喝，然后就搞怪，我觉得这个都不正常。那是特殊手段，那落入公案，大家有样学样，就变成怪人。其实你看过去比丘佛陀那时代，每个人也不是那么在做研究的，随时就是拿法在现实做抉择的。你看那典型的修道的样子是很真实很质朴的，那这个才是我们真的要的。好，所以讲道很圆吗？现前处事即真啊，而真啊，圣言乎啊，体质即神啊，当下即事啊，这个道理大家能好好思维，其实这是对我们有很大价值的。好，那我们来，这个是第二个论，我们完了不真空论。我们现在要进行这个般若无知论。般若无知论啊，这个也算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它算是在我们之前谈到23岁的时候就已经写出来了。那第一本论，你也看一个这么年轻啊，这么年轻就能这样，所以不轻未学啊。有的人在佛陀那时候七八岁正阿罗汉的很多，我们七八岁电动玩具还没打完呢，对，人家连正阿罗汉了。好，那我们这个前面他有关于他的背景啊，他的那些怎么样，我们不多谈了哈，因为这个从身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直接跳到81页，我们直接跳到81页。好，因为他有参与易经，好，所以他能有机会熏习到般若之见。好，他有机会听到。那就像那个80页底下，予以短发，成策家，成策家会，就是说我其实资质很不好，但我能参与易经，乃至能亲近罗什大师，以为上文易要，始于时也。就那时候我就开始听到，然则甚至幽微，身隐难测，无相无名，乃非言相之所得啊。不是语言可以描述啊，这个般若智慧其实是很难用相去描述的，没办法，它非言相之所得。未是往相其怀，既以狂言耳，岂曰圣心而可辨哉？试论之耶啊，就是说我现在试着去描述这个道理，我这个他很谦，就是说我这个狂言啊，那我这样讲，我强说他，难道这个圣者的智慧可以被我这样描述吗？当然是不可以啊，但我试着说明，所以试论之约啊，就是说他很谦虚，他试着来描述他所体会的般若是什么。那般若到底有智没智？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般若不是智慧吗？那真实智慧是像我们这样的分别吗？所以结果我们以分别破分别，就是说这里面当然，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重要的佛法观念啊。那这个在其他的经教里面都有同样的看法啊。我们也会看到那个略论里面有谈到如何由正分别会而入无分别。那这个东西在我们现在经常学这个波折学的半吊子的，就容易说以无分别入无分别，以无分别入无分别，它会让你根本没办法得无分别智。所以在瑜伽师地论都有谈以无间善法，善法世间善法无间入出世间善法啊，四加行啊，那还是一个一个都是用无间，一个转一个转一个上去啊。你要看到这中间不依不依的关系，像比如说我们修欲界，我们在欲界里面不但对治欲界烦恼，以欲界善无间生色界， 以欲界上不断、哦、不长不断不依不依的从这类云间从欲界上转为色界上，我们也是从世间上里面相应佛法见识无间，然后入这个解脱的。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必须有一无分别 有分别智慢慢入无分别。那什么叫无分别？所以你如果不了解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的无分别，如果错看无分别，我就不知道有分别入无分别的这个三角处，所以变成两头那么断。第一个，你的无分别是错的，所以变愚痴。再过来，你知道你对无分别看错了以后，你就不知道借由有分别入无分别的三角，所以你没办法去打破你那个颠倒的见。两头失啊，第一个方法大掉，结果又错。这就是普遍我们现在处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懂得去寻求一个正见正思维。好，那所以说你这个正见正思维的正往这个世俗的正世俗会啊，就是这个世间的善分别会的，这个你没有的话，你无法透过分别的方法进入无分别，所以离开分别啊，不可能入的。所以绝对不是一下子把你的所有心思折断然后就入无分别，不是，绝对不是啊。所以你看啊，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道理一样，它是从缘起的法住观察里面得到无分别的。所以如果你对缘起的抉择力不够的话，你根本你无，因为空是在缘起里面去体证的，所以当你不能去抉择缘起的时候，空意是不会显出来，空意是不会显出来。所以它这里面有很多的都是跟我们法相关联的道理啊。好，我们再看，我们接着82页，放光云：波者无有啊，无所有相；波者无所有相，无生无灭啊，无生灭相。道行云：波者无所知，无所见。所以这个无所知无所见，在楞严经里面是不是有同样？它不是见闻皆知，但也不理见闻皆知，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对不对？他不及见闻也觉知，就好像我们讲的无知，但无知而知，知而无知，就是这个道理。那他这个你要定义为他的知是什么？所以这个整个都跟法有一个，每一个道理都是跟其他连接在一块，所以我才跟大家提说，我们在理解经典务必前后呼应，你不要这一段好像懂，听到后面的时候，哎，怎么有矛盾？不会的，经典不会讲矛盾的，你理解有问题的、哦、就像前面讲的，我讲非有我可能接受，讲非无、怎么又非无了，它不会矛盾。所以我今天讲说知而无知，无知而知，那样语词可以，可是你要心里很笃定的，我知道知而无知，无知而知，我所知知在何处，我讲无知又是无知什么。就像我说它有就有，说它无就无，该有其有的时候有，该无其无的时候无，我也不混乱，那这是很笃定的认知，不是用语言去回避啊，那打混账打到乱的时候，反正你也搞不懂我搞不懂，这叫波折。这个你也不懂我也不懂，讲完了反正都抓不准啊，那为什么抓不准？我讲的我也不准啊，所以我都不准，什么都不准，什么都不准。对于世间法波世间法的种种差别相，连法底的该有的认知也模糊掉了，所以有时候会有很大的波折。所以我们有时候不了解这个道理，会形成怎么样？躲在佛门内自我满足，那就讲很多道理空来空去的，那我们同时出了佛门的时候有来有去的，你看我们分得很清楚啊，该空的时候进入幻想，就是我们吃那个毒品的时候啊醒来了就出来不是吗？佛教的智慧没出来，佛教就宗教就像鸦片啊，讲宗教像鸦片其实蛮合理的。他说你自己是宗教徒，你怎么说他是像鸦片？我说算很像鸦片啊，就是让很多人进入宗教幻想里面自我满足。其实佛教更，所以为什么你总讲宗教像鸦片？我说因为佛教又不是宗教我根本不把佛教当宗教，我说佛教是觉悟的教育，我根本不是宗教啊。我穿这个衣服也不是宗教的，因为它是为了符合这样修行的生活简化的啊，这种修行它是配合修行才有这样的身心仪轨一切出来，它又不是为了执着来的，所以我从不把佛教当宗教。所以有一次我在国外，那时候老外几个在谈，他说你对宗教干嘛？我说我也不大能接受，他们前场说 你怎么可以不接受宗教？我说要是宗教我就不信佛了，如果佛教是宗教我就不出家了，我不喜欢那个我说不出道理的，叫我就不相信。哎，对不起，我从来就不干这种事的。你若佛教不说出一个所以然，就这样我信了哈 ？No， 我从来就不是这种个性的。所以中佛教之所以佛教让我信，正是因为他的智慧。好，我们早上先到此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